佛法所讲的是钱带来如意足，可是钱本身也是用如意足来看这个钱的一个标准，所以叫做钱如意足。我们需要勤奋，但是不是过分，我们需要勤奋，需要这个勤俭，但并不是变得把自己变成这个一个工作狂，也不是变成一头栽。那么可是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勤是生命，只要你想活下去，勤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啊。我们刚刚讲的你的健康跟你必须要有的一个勤奋有关系啊，你的心理跟你的这个钱的态度有关系，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涯也跟这个钱当然有关系。那这个心理学里头研究有一个东西很好玩，这位心理学家叫 Erikson， 他在儿童的发展里头，他告诉他们研究发现是小孩子啊，在六岁之前，他只是好，有时候是有一点的，就是好奇啊，想跟你模仿大人哈，开始模仿。但是真正的比较勤奋开始是在六岁，他基础是打在前面，但是六岁开始进国小这一段时间，他的勤奋的那份力量就在那个地方慢慢越来越伸展越好。不是自然生长，你通常是父母亲要引导他在这一方面要做得比较好。这个部分发展得比较好的人，他以后的人格发展就比较好，因为他比较勤奋，他这个人会勤奋，他就比较有力量，他的信心会比较好，他处理事情，他所得到的成功的经验会增加。这是这个 Erikson 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其实读书啦、待人啦、工作啦各方面，从你不是用勉强他，而是你大人用身教慢慢去带，把他带到他啊，慢慢变到了这个青年期了，进入青年期。那一到青年期啊，这个差不多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在发展自我认同了，他要形成一个我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自我认同了，他是靠着这个勤奋慢慢把这个人的这个力量结合成一个稳定的我。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些这个信心、成功、稳定的经验，这个人外头只要有稍稍一点点刺激，他马上就会不稳定，引诱来不稳定，稍稍刺激他就是不稳定，人家看他一眼他就要去打人，就是不稳定，这些就是一个人格上不稳定的原因。我们很注意制度，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注意这个心灵这一块，这个心理的整个发展这一块啊。而且有蛮多的父母亲觉得好像教育就只有到学校读书，他忘了在平常生活当中他所学的东西比跟学校的比起来是一样的重要啊。勤如意足的意思也是在这里啊。这个做这个智力测验的这一位心理很重要的一位巨擘啊，叫 Louis Terman。 这个人 Louis Terman 很有意思，他呢在这个1921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叫 Terman 的儿童智力测验，他完全标准化以后在美国全国施测，他施测完了以后，他总共在全美国找出了1400位天才儿童，他当时施测的对象约是10岁儿童，10岁那个左右的孩子。那么他做了以后呢，这是最顶尖的啊，是一标准化的量表完了以后做出来最顶尖的，他突然间来了一个灵感，说来追踪看这些我们透过智力测验选出来的最聪明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是不是过得比别人好，他们是不是比别人有成就，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比别人成功。 成就是 achievement， 成功是 success。 让我们来看看往下追，他们是一个了不起的心理学家，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弟子以及他当时努力研究的一些成就的一点资产，最后都形成了一个叫 Terman 的这个生命周期研究中心啊。他有一个这个叫做 Life Circle 啊，这个 Study Center， 他有一个这么一个 Life Circle 的 Study 啊，做这个部分的。那么后来他往生了以后，他的弟子、他的学生们，因为他有一个组织，他是继续把当时他做建立的档案做追踪的，一直追踪。结果追踪，我看过一次，他在这个73年的时候做的一份这个报告，里头提到说，这些孩子从10岁啊。你看那个时候是21啊，到73的时候，那他已经52，当时10岁就已经60几了。一个人到了60几，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了。那么到了60几岁了，你看起来发现这1400个天才的儿童，跟一般的小孩子，就是对照组的一般的小孩子来看，他们的成就以及他们的生活的情形没什么两样，跟一般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有很有成就的人，一样有一般的人，但是一样有工人，一样有非技术工人，一样有罪犯，一样有游民，都有，比例都差不多，跟普通一般的人对照组差不多。但是在他们的追踪中却发现一件事情，所以这两组里的孩子，那一些比较愿意投注于自己的时间跟心力在他的生活工作上，也就是比较愿意比较勤奋一点的人，这些人他们往通常是人生的赢家，不止他们的这个成就比较好，他们的生活也比较好，他们的幸福感也比较大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谈勤如意主的时候，我们这个古德给我们留下怎么样，佛陀给我们留下这个勤如意主，可是这一段时间来我们所做的研究来看起来，这句话还是对的。但是你应该很清楚，要勤奋也得要高高兴兴去勤奋才叫勤奋啊，前面走啊，前面也要唱歌，那个人在健康的对，是不是啊？哎，欢喜感恩去做，迄个才使。伊马说出也叫做勤如意主，所以老师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我既是崇敬的精神在读啊，读经阅藏，但是我也是一样，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一个研究者，我也是不断的去看别人的研究，一些自己的观察。我们知道，佛所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对的，勤如意主，事如意主里得的勤如意主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我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在谈人格的发展，人格学的发展里头谈到了人格有4个向度，这4个向度，一个向度是人格的自由性，一个是人格的个体性，一个人格的社会性，一个是人格的宗教性。那个自由性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会感觉到我到哪里我都能够自由应付啊，这才叫自由啊，不是我要做什么就随便做什么，那个不能叫做自由啊。啊，那适应度越好的人，那个人越自由，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适应力很好，在这边也可以适应，到那里也适应，在年轻的时候可以适应，到老人的时候他也能够适应老人，那个人的自由度就，那个人的自由性就高，是不是？有的人到老人说啊，是老啊，不过老啊爱做老啊来欢喜，那个人是自由度很高的人了。那有的人不是哦，一到老了以后啊，他老啊做不落用啊，不过紧细细掉，他会 会这样子抱怨呢？那有的人他不是，有的人是这个地方在这里他表现不错，他的公司把他说好，你表现就说我把你调到别的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他没有去过，可是他到那边去他适应很快，也可以适应的回来，那个人的自由度很好啊。他本来是在这个部门工作，把他那个部门很需要一个人啊，把这个人调过去，这个人那个人他很快学习适应度很好，那种人是自由性很好的人。那么心理学家的研究是说，一个人的自由性好是因为他愿意承担，所以上次也跟大家谈过，就是这个石头西迁跟云岩都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肯承担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当弟子问到他们说，狗子有没有佛性，是不是？那通常这个大家都讲说这个他有佛性。那有佛性为什么会变成狗呢？是因为他明知故犯呢？哎，这个是赵州禅师的说法。可是当弟子问他说狗子有没有佛性的时候，他说有。那弟子问说那我有没有佛性的时候，却跟他讲没有。所以弟子就很糊涂了，那狗子有佛性为什么我没有佛性呢？师父的回答是因为你不肯承担，所以承担这件事情跟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的这个自由度是因有多大，而承担难道他不是一个情如意足吗？好，啊，什么叫个体性？就是每一个人的个体，他的遗传因子不同，他的这个成长的环境不同，他的生序不同，他的这个兴趣能力都不一样啊，所以每个人都是唯一的独特的，是不是？都注定要用他的般若去觉照他自己，去实现他自己的人生，那个是个体性啊，最后都能够接纳自己，所以能够接纳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个能接纳自己的人就是一个全国的首富，他那个会觉得很好，总统也会觉得很好。一个不能接纳自己的人，就是当首富也很辛苦，你不觉得吗？他总统也干不下去的，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去干总统，加马戏，是不是？他没有办法接纳啊。但是我们一个普通的人，我们每一个不同行业的人，乃至于我们啊，就是这个已经到了年老了，我们也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叫个体性。哦，那个可以接纳自己的那些人，他们都比较幽默，而且也比较的欢喜，我觉得很喜欢那样子的人。那个接纳自己的人太美妙了。你说他矮，他会怎么讲？我们矮，可是我们矮得很灵巧。你听了，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这样子的话。以前我有一个助理，他跟我讲，因为他从小就很严重的小儿麻痹，他两只腿一直到腰部这样都要穿铁衣，才铁鞋铁衣才有办法行走，拿了两副大的这个手杖，也出国去留学，当过我助理，也是公司派他到这个国外去，他也跟着人家去爬阿尔卑斯山，也是碰到我，他跟我讲说，我爬阿尔卑斯山回来的时候，老师你知道吗？我哭了。我说你那么难过哭了？他不是，是痛哭了，是因为痛，而且被感动的哭了。我说哦，说说看，到底怎么好？好感动。他说阿尔卑斯山雪下那么深，我到上面去，两只拐杖把它插下去，又拔都拔不起来，然后又那么冷。然后呢，他说他的朋友跟一对这个美国的年轻夫妇，就把他半抬半拖的把他拖着走啊。然后他说我又觉得很感动，他们帮我忙好感动，我又掉下眼泪。我说哦，你这个眼泪。他就跟我讲， 有一天就跟我讲说，老师你看我这样走着一拐一拐的，你看庄严不庄严？我说你呢？我问他说你觉得呢？他说我觉得很庄严，我这样一拐一拐的拐得很庄严。我说哇，善哉，你已经没有别人可以奈你何了。你在生命世界里头，你看到了那个个体性的美就在这个地方。那有的人只剩下啊一个人，九二一地震完了以后，有只剩下一个人的个案。我后来到汶川去，汶川也是有碰到这样，只有一个小孩子留着的，跟他谈了话，最后你就是这个只剩下一个人的这个特色的，你要在这个地方活出你的等意义跟价值，你跟别人不一样。佛菩萨在旁边都会给你喝彩，那种佛菩萨会在旁边喝彩的心，是我在十几岁就领会到了。十几岁我跟你讲过的，我下了课就要先去进货，第二天早上四点半要把货带出去批发市场去卖，然后八点钟以前一定要进学校，进不了学校就被罚站在门口，有时候很委屈很辛苦。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很委屈，委屈到真的想哭。我会骑着脚踏车像下了课回家，或者礼拜六我会去到雷音寺，到那个雷音寺的里头，我叫里面去坐的礼礼佛，在那里坐一会儿，我感觉到什么呢？好像回到家里啊，一种精神的家里，好像得到一种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我那个时候就有过，我知道信仰这件事情是感情的也是理智的，但是最后超越于感情跟理智的那一份开启心灵的开启，你要知道那个开启。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透过这个情如意足，每一个人都透过这个地方呢去实现了他的自由性个体性。可是他无论如何必须走出去跟别人交往，人落单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跟这个人变成一个人际的网络，他才会产生一些感情的支持、工具性的支持、经济性的支持，还有是这个评价性的支持，它才产生力量。所以佛也告诉我们，就是修行的时候本身就是要从和境开始啊。所以僧团里头讲六和境啊，就天天要和才行。你这个和并不是说哎呀我和气而已啊，它是你看它是这个和是指人互相支撑的力量。所以身和是人与人之间行动一致，有规范有共同的这个生活的规范在一起，生与和是沟通里头的美好的沟通，意和是我们的心地，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意和戒和啊，是生活的纪律，见和是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我们却是和气的，是可以沟通的，利和共同享有。其实这个社会也必须是这样子才行，必须是身与意戒见利。我有时候觉得想这些从事啊这个关心这个公共事务的这些人，无论是公务员或者民意代表，乃至于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这个国家有身与意戒见利六合的思想才对。家庭也是一样，夫妻也是一样，那是这个人格里头我们所谈的啊，就是他的社会性，但还有一个就是宗教性。这个宗教性就是每一个人有生之年是有限的， 他最后必须找到一个更高的意义，打开他的心去领会到他。可是他的最基础的地方是情如意主义，因为他第一个他是从自由心那个地方才有的。那么情啊跟如意是情产生如意啊，可是情又没有办法离开如意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我本来想着是神主啊，这个是如意主一下子就可以讲完了，可是我这话夹子一夹开就讲得比较详细一点。我希望你们啊这个会喜欢我跟你谈的，因为它跟你的生活才会融合在一起啊。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那么这里这个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先对一位这个李明忠居士，他祝愿我们为他祝祷，希望他早日康复。李明忠，第二位是这个洪楚老先生，他往生，我们这个回向他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每一次呢，大家在念佛的时候，我都会这个轻轻的这个借着大家念佛的那份殊胜，那么给这个佛菩萨这个再给他这个祈请他我们祝福的这些这个菩萨啊。那么大家还是要提醒大家，你念佛就在这里念的时候，是大家在这里一起共修，而这个共修的时候的这个殊胜，以及共修的时候跟极乐世界所产生的那个应感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也请你们感觉，也同时内观你自己的这一个身心的世界，就跟净土一样。那个净土的世界啊，它是七宝所成，它的这个七重行树之美，大地之平坦，那么楼阁千万，清澈的水柔和的流贯其间，那是八功德水，它就像你的血液一样，它你的器官，而且这个极乐世界的美好，你的器官跟你的这个身体的细胞都像极乐世界的圣众一样，你的身体也就没会更为健康。当你的身体健康调和的好，那么你平常生活当中你这样子的练，所以你有身体在，你就一直跟极乐世界感应感，你的身体时时刻刻跟极乐应感，你到了一刻最后拍拍手你要走开的时候，你那个时间也一定跟极乐世界相应，因为这是我们的舟啊，舟车的舟啊，好，这是我们的法船啊。所以我们好好的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念佛，透过一个观法啊，那么观无量寿经的观法，那么我们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念佛的一个殊胜。我们现在来好好的念佛啊。